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这个我们连着啊，要把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哈、啊，它的用心的地方哈、啊，我们给各位做一个讲解。其实它是很重要啊。这个今天呢，我们接下去要谈三禅啊。不过在进入三禅之前，我请大家跟大家再复习一下啊。初禅有五支，对不对？那五支是什么？念一次：觉、观、喜、乐、一境性，是不是？一境性就是专注一心的意思啊。那二禅呢？内境、喜、乐、一境性，来，内境、喜、乐。一境性，内境是啊，净土那个境啊，内心内在是这么的清净的。那么要把它记得啊，觉观喜乐一境性五知啊，内境喜乐一境性五知啊。那么内境这个课题，老师呢特别用心理学里头谈到了内在之所以产生不平衡的四个啊，在我们做专业的。这个里头呢，就是四个因素。一个人的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自由性，但是他的个体性，都有他的社会性，啊，那还有一个宗教性。人的失衡就在这四个里面在失衡，啊，这个自由性的部分就是一个人肯不肯负起责任的问题，啊，我常看的哦。这个家里里头，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社会里头，要看多的太多的家庭都只有照顾爱护小孩子，没有错，是应该照顾爱护，没有错。可是少了给小孩子有机会啊，可以负一点责任，帮忙做家事啊，帮父母亲做一点什么事情啊，有些东西哈、啊，你必须要有留一点机会，很合理的把一个东西丢给他，带着他一起做。啊，当然是给他可以做得到的东西，因为他可以发展一个人的这个自由性，一个人的心灵越没有依赖，他将来适应的能力就越好，一个人他越能够有所承担啊，也就是安忍，那将来他在这个社会上他啊要安住也就容易，是不是？这个第二个呢就是个体性啊，那么每一个人他的个体都不太一样，但到最后他必须要回过头来能够接纳他自己才可以，因为他本来就不一样，人不可能变成别人的啊。我们有时候常常拿别人当自己小孩子砥砺，这个不行，我们大人了以后更不能拿别人拿来砥砺一下是可以，但是要把自己变成别人那不行不行。我们知道每一个人自己的际遇、自己的条件、自己的因缘啊，都不一样的。他必须要最后必须他能够接纳自己啊，他才行，他内部才会内心里头才会安定稳定下来啊。这个没有办法接纳自己就没有办法。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社会性，就是这是属于人际的问题。人跟人之间相处的问题，社会性发展的好，内心里头就越稳定。人没有朋友，人有种种的这种啊敌意啊，有种跟别人的冲突越多，这个人越困难。有的人是不跟别人冲突，但是他的人际有一些阻碍，所以他得不到彼此之间互相啊支撑、互相友爱的力量啊，这个也会产生这个内部不稳定的东西。那么这个最后一个就是宗教性，每一个人都需要找到他自己在一种啊，就是他的人生的意义跟或者他对人生的价值啊，这个东西他所遭遇到的事情也必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他如果能够找到一个解释，他就能平衡；他不能解释他自己所碰到的东西，就没有办法，这个自己内部里头就不容易平衡哈。那今天我们谈的是三禅，三禅呢，它是进一步谈到了三禅哈，但是这个有啊，这个舍、恋、 啊，舍恋智乐一进行，它有五字啊，请大家跟着我念一次：舍恋智乐一进行。舍就是我们讲舍下去的舍，那是舍。第二个是恋，啊，就是正念的这个恋，观我们的这个啊四念处那个恋，观念的恋，就是念。啊，智就是智慧的智，乐就是喜乐的那个乐，一见性啊，也就是专注啊，所以舍念智乐一见性，我们来看看这五个东西对我们平常生活里头，我们能做到这样，这已经到三禅天了啊！你看舍这件事情啊，我们大概一谈到说，哎呀，你要舍得啊，没有错。我舍得舍一点东西，这是没有错。可是舍的东西很多哎，我们舍的目的最简单的东西是舍，是能平衡的。你舍一部分的东西才会平衡啊。这本来往这边一点点哎，对。舍哈，有舍的时候，它才会平衡，否则它没有办法平衡。我们来看看啊，舍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人生有一个抱负，我们的抱负，我们称它叫做欲。你知道欲在佛法里头有多重要啊？我们讲说是如意数四个如意足啊，这四个如意足让我们感觉到如意满足的哈。四如意足是欲、情、心、观四个东西，你一定有你的目标，你有一个你自己要做的东西，你有一个你自己准备去实践什么东西，你内心里头才有如意，否则你没有东西就不行。所以是欲，让你觉得如意足的第一个，佛陀告诉我们的是欲，但是这个欲不是那种贪欲，也不是那种这个。欲望的这种哈欲求，这种底下加一个心的种种我们的心欲，它不是，它告诉我们，你总知道你要做什么，你有个目标，你准备做什么，这是欲啊。那但是呢，这个欲如果我定的欲定出来的是不是不符合我的实际啊？实际这两个字在般若经里头，他常常提到这个问题嘛。实际的意思就是啊，契合那个世间，但是我们虽然有这个菩萨的这个心肠，但是你必须要契合这个世间的因缘，就叫实际。要这个欲呢，要刚好契合实际，所以自己给自己定一个生活的目标，或定一个工作的目标，或定一个未来发展的目标，必须是切合实际才可以。如果我定出来的不是切合我实际的时候，定得太高，我一直努力想要去达到那个目标，我达不到，最后我会觉得很沮丧，我会觉得有挫败感，我会觉得我失败了。但是定得太低，两三下做完了好像又没有什么东西，他必须要定得恰到好处，又对自己有一些挑战性，可是我又能达得到啊，这个使一个人能振作起来，心里面就直接就自然而然就觉得比较如意。可是欲这件事情啊，也是一个人的给自己定的这个包袱，追针要定得恰到好处，你就要懂得舍。舍什么？如果我定得太高，包袱追针太高，我要舍。我如果不舍得刚刚好不行，我做的定一个我自己办不到的东西就不行。但是我们人间是很容易定一个自己办不到的东西啊，所以他告诉我们你要懂得舍。但是有时候要取，为什么要取？因为取的意思就是你定得太低了，你要把它加一点，把它取，所以叫取舍，取舍，取舍，它才保持的平衡啊。我们做什么事情给自己定的那个目标叫欲，那个欲是如意足的一部分，所以要取舍的刚刚好啊。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只有每天打坐哈，我们不做别的东西，我们自己就会禅定下来，就会产生智慧，不是。他这个就哈，你 修心的部分是要修，但是你取舍的部分要取舍的刚好。有的人说啊，我退休了，我现在舍，所以工作都舍下来了，但是舍下来又就觉得是内心里就变成空虚了，他又出了一些状况啊，所以这个舍这个东西啊，不是全部都舍，那、接下去呢，他还要取什么？取一个合理的欲，知道他要做什么，一个人准备做什么，这个很重要。每一年哈、暑假考，就是这个过去的那个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就是这个分大学的这个分发的考试啊，这样一考完了，那么就有很多小孩子出状况。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来有一个目标，他现在突然间考完了，他没有了，然后他出现了一些状况啊。那么这个最近呢，那么这个寒假，有两个人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啊。他是把小孩子送到国外去念大学的啊，他现在已经在念大学了，但是寒假就一直叫他回来，他说要回来这里。但是寒假叫他回来，小孩子就年轻人就想，我回来是度假的，所以一度假呢，就整个晚上通通都在这个线上游戏啊。他说不行，你的安排一点别的事情。他说我这里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朋友，我从高中就出去外头念大学的，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朋友，所以他内心里头有了一种比较空虚的一个状况，所以整个晚上在线上下不来，父母亲把他找回来以后就非常痛苦。我说是你自己要把他找回来的，既然找回来你就要这么想啊，你给他丢一点东西，他可以有机会去参与的一些活动也许可以，你自己去给他安排你的朋友的，他没办法接受，他不能成为他的目标啊。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国外有一些这个暑假或寒假的课程，它是延续学期的一些作业的，就是你如果这个暑假你到国外或者是到哪一个工厂去做一些实习，那你这个实习你可以得哈、这个某一科的啊一个学分或多久的，你这些东西就是帮助的人他自己这个有一个目标可以做，这是很重要的。所以第一个呢，我们给各位谈到这个舍这个欲的本身要恰到好处的问题哈。一个人这个抱负哈会弄得比较好的时候，他就比较稳定下来，平衡下来。你看哈，一个人的生活能够懂得稍微有点取舍，比较能取舍的那种人，他们的创意也比较好，他们的创意比较好，连别人的创意反而输掉。在研究里头发现哈，硬拼的那种人，我们称他叫工作狂。那种工作狂的人是每一天没有工作他都受不了的，我们称他叫工作狂啊。甚至于啊，这种人呢，有时候公司里头从基层干到中级主管，这些人是公司很喜欢的，但是公司发现他太拼了，这样不行，就告诉他你应该放休假的时候了。可是他出去休假了以后，他还是没有办法专心休假，他打电话回来问啊，部门或公司里头的事情，问东问西的，他还是要，他就是放不下来，甚至还要提早回来。那所以我们称这种人叫工作狂的人。工作狂他不懂得舍，他也舍不下来，所以因为他没有舍啊，所以他长期这样下来的时候，研究上发现他们的创意不行，所以他们最高的发展只能够发展到中级主管啊，再往上去他就不行，因为他常常他这个时间占得太满了，他没有时没有这个创意上发展会有一个限度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看了啊，要舍的东西还真都，一个人会追悔过去，你有没有追悔过去的？会有，好，几乎每个人都会有，只是多或少追悔啊。过去的事情，想起那件事情，都觉得，心里面都觉得有一点懊悔，或者是觉得有一点变小，或者是觉得 就是更小，就是自己羞的感觉、羞愧的感觉或内疚的感觉，都这个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叫追悔过去，人容易产生追悔的人就比较容易会有一些罪恶感，有时候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健康，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人啊，有很多的事情到了某一个年龄，年纪比较大了以后，特别容易追悔。他的追悔通常是在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就跟他就会好像调档案一样，就调那个旧档案出来，然后就会联想到好像这一件事情，其实它并不是多么严重，但是他会联想到以前的东西，追悔的东西，然后把那个加这个呢，看起来好像很难过一样，这是会的啊。所以他告诉我们，其实要舍去追悔，你自己弄清楚那些东西，有的是过去的，不是现在的东西，你要把它看清楚，说它已经完成了，就应该，既然完成了啊，就应该完成过账手续，就是说这个账过到那边去就已经完成了，不要常常又把它又扯进来啊。这个是这种所谓追悔啊，我们有时候要舍去旧恶啊，过去跟哪一个人或有些留下一些旧恶在那个地方，舍去它。其实哈，这种事情，别人有一点对不起我们，或别人过去有一点对我们哈，这个占了一些便宜，甚至于对我们产生比较大的一种这种让我们造成一些损失的东西，会结出一个旧恶在那个地方。但现在如果你放下的话，其实他也很高兴，所以要舍这种东西啊，旧恶舍了以后，我们。透过我们自然而然就进入一种宽恕，所以宽恕是很重要的。嗯，我过去给各位讲过这个事情的，就是一位女士呢，她跟我讲，她说她永远没有办法宽恕她的前夫，她是多么的对她是多么的这个恶劣，可是她就是一个不能舍，所以。他的精神状况才会变成这么严重啊！但是你怎么跟他解释都没有用，你跟他讲说你要舍去，不那么容易啊，要舍哪那么容易？他说我永远都不可能宽恕他。我说不宽恕，可是那个痛苦在你这边呢。他说，可是我不能宽恕他。他老是宽恕他，也就没有是非了。我说不是有是非没有是非，是你根本也放不下。那天我跟他讲，我说好了，那这样好了，本来是有是非，不是没有，但是是非这件事情不是你管的，我在想不是阎罗王管，要不然就观世音菩萨管，我请问你希望这个案子是交给观世音菩萨管，还是阎罗王管？你交一个好了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他们去管。就好像如果有车祸事件的话，到底是你在管还是交通警察在管？当然是交通警察在管，所以你总该找一个对象，让他这个不是他没有因果，所以我跟他说，我带你做一次祷告，把这件事情交给观世音菩萨，就交出去。我带了他做一次祷告以后，他就好得很多。所以有时候要舍一个东西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们学禅的人、三禅的人是。碰到这种事情，他自己就有警觉，就知道这东西我要想办法把它舍掉，他自己就把它舍掉了，就念头一转他就把它舍掉，所以不把它舍掉是不行的。但是在三禅里的最不容易舍的东西是什么呢？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在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你是不容易舍，就是无量劫以来你留下去的那些种子，是在阿赖耶里头的那种子，你舍不掉它，这是第一个。第二，在现世里头，就是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东西，透过你的分别，透过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分别心啊，分别心就是这个得失贵贱啊，这个好恶啊，是非之间，经过这个周转，然后我突然间我们产生了啊，这种这个憎恨呐、啊，这个 这种哀伤啦，或者是贪执啦，啊，这个就是它会形成贪嗔痴慢疑的东西，然后它就会把它转到我们的阿赖耶里头去。那所以这里难舍难分的是在第七识，也就是莫那识这个地方呢，他把现有的现世里头的啊，现在的这个现哈、啊、现世的这个世界，我看不惯的这个东西，不是不只看不惯，是我在这里看了接触的时候打结的东西，所有的结结系结所系法的东西，它就会放在心里头，它就自然而然，它就透过第七识，然后就转压到那边，到那个阿赖耶那边去。可是以前阿赖耶的东西也会透过第七识无形中，它就会直接现世到我们的现在的场景里头来。那要舍这些东西呢，就很难。那所以你看啊，这个过去里头啊，这个它有一个有一些我们想说天生的，它有某些兴趣。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兴趣啊？它就是听到音乐它就开始会摇起来，那它有这个音乐的种子，这父母亲就是不喜欢小孩子学音乐，就告诉他嗯，这东西没有用，你硬把它压回去，这样就表示我们没有把它发展出来。但是如果你把它发展出来，让它去往这个方向走，正常它会把那个种子发展成，它变成往音乐的方向走啊。所以同样是有一把刀，这一把刀可以变成手术刀，这把刀也可以变成雕刻刀，它的倾向就这个地方，这个东西它是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叫转世成智，它转出来了。那没有转的话，它有可能变成很强烈的那种这种暴力的那种东西啊。所以在佛法的一个你的所谓的舍这件问题，并不是说我这些东西都舍掉，没有，你都把它舍掉的时候，它其实它在那里，它必须从那里，但是它往菩萨的那个方向，正向的方向去发展，它就发展出来啊，它也会变成啊，经过转以后，它变成智慧，它透过这个转世成智，也是一种舍，也是一种舍。所以舍这件事情啊，那么我们了解，就是说，在一个人能够舍的东西能够舍得下来，那么这个人他在禅定的功夫就会比较好。他要再配上啊静坐的时候，他的产生的一个效果就好得很多。我们是很不容易舍，你知道吗？在座有一些老菩萨。啊，或者即将成为老菩萨的啊同修们，你们要留意啊，人哈、啊、最难舍的一件事情哈、啊，是你如果进入哈、啊，差不多啊，你的小孩子长大以后，你以为说他们你的责任已经完成了，但是不是？你如果一直什么事情哈、啊，都一直去关注你的小孩子啊，也就是说。不是小孩子，你的子女哈、啊，他已经长大了，你一直在关心他的时候，而且常常听他们的东西的时候，啊，他们什么事情你都很希望他告诉你。我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哈、啊，你说我投资了，即使有一点这个市场有一点点波动，但是你还是。能吃能睡哦，可是等到是你的子女投资，他回来跟你讲说：“爸爸妈妈，我最近投资看起来我有一点风险还蛮大的。”我告诉你，你所得到的那个压力，比你年轻的时候的压力要大的很多。为什么？因为 它是经过转折来以后，它是加倍的，它是加倍的。而且你又对它不了解，人是了解一件事实以后，他的压力会比较少，但是你又对他不了解，他只跟你讲他投资看起来有一点风险哦，你晚上就没办法睡了，你又不了解它风险在哪里，想来想去，结果你想了很多，然后又回过去要去跟人家讲说，哎，到底是怎么样，人家又嫌你啰嗦，所以你会变得很无助，你懂吗？所以你要清楚一点，你如果没有办法长帮真正帮助他什么，你也就不要问那么多。这是舍，这是舍，你去看他就这样。我看了哈，我慢慢看了某一个年龄层以后哈，所以为什么说老人很容易得忧郁症？其实很简单，因为他是抓了他啊，洗些啊哈，一米家，然后抓到这边来啊，他又对他不了解，不了解的东西有多可怕？我告诉你，什么叫不了解的可怕呢？一个空楼，一个空的大楼，一点灯都没有。夜黑风高叫你进去，你敢不敢进？你进去了以后，那你整个晚上就住在那个，就住在那里一晚，你晚上好受不好受？哦，你心惊动魄啊！为什么？因为你不了解它。可是你住的那一层，把灯打开以后，它就不一样，因为你了解它，因为你看得到。所以这些事情呢，就是也在这里给各位讲，这是生活上你要懂得的，不是不负责任，是人家的东西他在掌控，你也没有实际在掌控，你也不见得那么了解，你顶多只能跟他讲说，嗯，如果你怎么样，你去啊找找某一位这个某一位我的朋友，他可能这一方面的专家，你去跟他讨论讨论那些东西吧，那也许可以。但是你最好不要去问了，他问的太多。不是你不负，我不是教你不负责任，是告诉你，你自己要自投罗网啊。那你就会像投到那个蜘蛛网里头哈、啊，然后转了一圈，再转一圈，你就绑在那个地方，自己还爬不出来。要注意这个问题，对老人。好，我们谈到舍这件事情。念念，我们一个人的念哈、啊，能够起正念是多么重要。我跟各位讲，我们那个这个六祖坛经里头，它就是这么清楚啊。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所有从前恶业、愚迷等罪习，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是不是？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骄狂染，所有从前恶业啊、骄狂等罪悉皆忏悔啊，那么永不复起。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嫉妒染，所有从前恶业、嫉妒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念念那个地方都是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这三个东西是很厉害的。愚迷就是一个人的无明就会愚迷，骄狂是内心里头的敌意所产生的问题的念头，一个人迷失愚迷无明所产生的念头，一个人骄狂所产生的念头，嫉妒是跟别人比较所产生的念头，这三种念头是最厉害的。那现在他告诉我们，念这件事情一定要念要正才行，还没有修到念清净了，但是你念要正确要平衡才可以。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会称这样叫无相忏悔，就是你无相的意思是并不固定某一件事情，而且它呢必须要从内心里头真正的忏悔掉才行啊，这三个东西。所以念一定是我们让我们心可以平静下来的啊，就修三禅的时候念就是这样子的。那么所以我们再看看啊，在我们平常啊这修行里头，我们在讲三十七道品。你看三十七道品修行，在谈三十七道品的时候，那个一开始谈四念处还记得吧， 对，这四念处里头是哪四念？观身不净，是不是？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是不是？这是个其实是念咯，这个观是念咯。为什么？我们讲止观，止观只是我能够安静下来叫止，观是我用佛的教法来看事情叫观，所以观的时候一定要有念。可是我们常常讲观念，观念就是，但是不晓得，其实观在佛法里的观，它是你有观才有正念，啊，有正念才能够发出观的效果，啊，所以四念处里头观身不净呢，啊，所以念头要清楚，这个身体它就是啊非常敏感的，非常敏啊这个敏锐的，你只要稍稍的啊，无论是你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样一个变化，这个身体就会变化，所以要注意观身，是这个身不是那么清净的，这个身你只要有一点竞争就会紧张，有一点打击，自己觉得很无奈就会沮丧，啊，这个身体其实在我们看起来就是波涛汹涌的一团东西，它我们的神经系统根本就是一套传导物质在那里哈，变来变去，它怎么会静呢？它不静，它就是永远都是这个波涛汹涌的。那么过去我们在讲这个大圣入楞伽经的时候，在那个楞伽城，佛从龙宫出来，然后他望着那个楞伽城说，哦，这个楞伽城它是在高山上，楞伽的意思就是难入的意思，就是高危，又高又危险，很不容易进去的，它很高的一个城，这个楞伽城是在那个高山上，可是楞伽城就在海边，海就是四海，就是我们意识之海，我们的意识呢就波涛汹涌的意识啊，在旁边有一个可以看着这意识之海波涛汹涌的那个楞伽城，可是那个楞伽城的楞伽王他啊请求佛到这里来，啊，佛却也认为说，过去无量劫以来所有的如来成佛的佛如来都在楞伽城说法，你知道他是在哪里吗？当然就是我们的心意识，也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地方，所以解生密经也在讲这件事情。好，那么这一个人的这个心事的最核心的这个楞伽城，你一般人不容易掌握它，不容易领会到它，但是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就当我们对它很清楚的了解到这东西原来哦，这个四海波涛，可是这个四海的波涛上面有一个更原始的如来藏，你必须要在这个地方认识如来藏，只有他才能够使这个波涛汹涌的四海慢慢的平静下来，要不然他就是像海啸一样，有的时候就像海啸一样这样一波一波的这样扑过来的。所以我们了解念，正念的时候邪念的时候，它差别就是在这个地方，邪念的时候波涛汹涌，正念的时候它就啊，这个能够平衡下来，所以这个邪乃烦恼至啊，那正来的时候烦恼除，可是你并不是在正与邪之间，是啊邪正俱打去啊，那么邪正这两个你全部都能够这个比较的心最后也能放下的时候，那么这个烦恼自然就不起，所以那个烦恼也就被转换成变成智慧啊，变成菩提，所以烦恼变成菩提。所以念这件事情啊，我们知道你看在四念处里的观身不净，其实这个身你看起来是身，但其实身跟心是分不开的啊，这个身就是被后面的那个事在操作的， 所以很简单，我只要被激怒的时候，我整个身体马上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我们的表情马上变另外一个表情，我们的拳头会握起来，我们伤心的时候眉毛马上就会落下来，然后眼神也会改变，连走路的样子都会妥妥的，就是这个样子。身观身就是这么不净，它就是不断的在这里动。但是我们要了解，就是说我们在四念处里的这个正念就告诉我们，你要这样注意这个问题，你能，我们能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就比较能够平静下来啊。那么观受是苦，要注意的是只要有受的地方，不管它是好受还是不好受都是苦。不好受当然是苦，这容易懂的。这个 我听起来很不好受，我做这个交易很不好受，我当时在现场我很不好受，那当然是苦的。但是好受的东西苦不苦呢？你试试看好了，你只要试过好受的东西以后就不太好受了，会不会这样？会啊。这个你穿过好瘦的衣服，就是料子比较好了以后，你再去穿它就不一样了。所以你就要去找料子稍微改变，你觉得它这个料子怎么这么粗，这怎么这么不舒服，你要注意啊。你用过的化妆品比较好的化妆品以后，你再去说这个原来比较怎么样的一个化妆品你用不下去了，就是这样的穿的用的都一样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当别人对我们很恭维，对我们很有礼貌的时候也要小心，久了以后你就怕人只要有一个人跟你对你不礼貌，你就快要跌倒了，你就要当心这种事情。所以隔一段时间有一点时间可以历练是好事情啊。所以你碰到那个人，他对你很难，给你一个很难看的脸，或者是给你一个这个让你去贴到他的叫冷屁股你也要感恩才可以啊。你就讲说老师讲这个话不容易，因为你有抵抗力，你否则你去看观受，你要知道就是这样啊。这个观心无常，看到你的心，你就要注意，这个心是无常，这是最难解释的部分。你的心如果是常，那就表示它不会变动。一个人的心不会变动，就没有办法应付这个变动无常的环境。但是如果你的心是无常，常没有办法应付环境，那说无常呢？无常就没有办法控制。那到底你所谓的观心无常是什么无常？它指的是观这个心，你要知道这个心这个无常，是这个心必须像般若这样子有它是一个活泼的这个心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它会随着环境的改变，它自己知道要恰到好处的去做回应，是这个念头，是观心无常。不是我们看我们的心常常变来变去的无常，这样子的解释只解释到它很少一部分而已。它正向的东西比负向的东西重要，这样子的看这颗心是大般若经里头你才看得到，它就是这样来看的。所以常与无常就是在这个地方要找到一个好的立足点，观这个心，我来看这个心，我很清楚这个心它会变来变去，但是这个变来变去是必须是面对恰到好处的回应。